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专题文章汇编，去除党文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修自己，丈夫渐渐明白了真相。作者大陆甘肃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0日。我和丈夫是双方丧偶后重组的家庭。丈夫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为人诚实正直，工作认真踏实，但性格倔强，认死理。因出身不好，家庭遭受过邪党迫害，所以他胆小怕事，对邪党心存恐惧，多年来一直按邪党要求的夹着尾巴做人。文革后，丈夫担任教育处处长和邪党党委书记，被邪党彻底洗脑，邪党说什么就信什么。特别是江魔头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不听，给他真相资料不看，一概拒绝，只相信电视上的诬陷宣传。他甚至多次说过对师父和大法不敬的话。后来他竟然开始限制我的行动和自由，审问我的资料来源，不准我接触同修和给世人讲真相。再后来，连法轮功三个字都不准提，一提就遭到他的严厉训斥。多少次我试着给他讲真相，都被他粗暴打断，不准我说话。我在家失去了言论和信仰的自由。我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关系也越来越僵，双方互不相让，家庭气氛紧张压抑，开始了长达10年的冷战。但我知道他本性善良，是被邪党的谎言所欺骗，所以从内心深处又不想放弃他。我知道我放弃他就等于毁了他，无奈之下，我把他得救的希望寄托在让他到海外听真相，可多次劝说他都不动，我的内心苦闷到极点，对他的怨气越来越大，认为他太固执，不可救药，彻底放弃了对他得救的希望。一，向内找是提高心性的法宝。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师父在致台湾法会贺词中又说，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地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不断地学法，师父的法打开了我的心结，我终于认识到，多年来丈夫拒绝听真相的根本原因还在我身上，是我没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没有实修自己，是我没有转变人的观念，遇到矛盾就向外找，因此长期以来心性得不到提高，执着心太多所造成的。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修炼人，修好自己是第一位的，要想改变别人，首先改变自己。当我真正静下心来向内找，才发现自己的每一个执着心都打上了党文化的烙印，如强烈的争斗心、怨恨心、 愤愤不平的心，自以为是的心，和不让人说的心，什么都是自己说的对，一切都要自己说了算，喜欢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别人，说话强势，坚持自我，放不下自我，维护和保护自我，自我膨胀的心，喜欢听好听的，怕受伤，做事走极端，爱钻牛角尖，常有理，无理争三分，得理不饶人，心的容量小，爱生气，不能包容和宽容人，说话尖刻，爱讽刺人，挖苦人，容易伤人，总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等等等等。向内找的结果让我震惊，一直认为自己对邪党没好感，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更加认清了他的邪恶本质，怎么自己身上会有这么严重的党文化，自己满身的党文化，还盯着丈夫的党文化不放，丈夫的表现其实映衬的是我的表现，他就像一面镜子，把我的各种执着心放大，暴露无遗。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我的表现与宇宙特性真善忍的要求相差甚远，与中华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也格格不入。在我自己身上，我看到了邪党文化对中国人的毒害，将人变异得多么严重。邪党的终极目的真的是在毁灭人，如果不是学法向内找，我可能永远都意识不到邪党文化对我的毒害已经达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了。在我的思想深处，心灵深处，彻底清除党文化已经刻不容缓。师父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见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大法弟子只有修善才能救了人，邪党所宣扬的党文化是在毁人，争斗心就是典型的党文化，就是不善的表现，所以必须解体。回想过去自己在党文化的影响下，整天像个充了气的好斗的公鸡，带着强烈的争斗心、怨恨心、愤愤不平的心去给世人讲真相，不但救不了人，还给大法抹了黑，增加了救人的难度。正因为我强烈的争斗心和满身的火药味儿，在我身上体现不出来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的善，因此我得不到丈夫的认可，从而使他拒绝真相。这一切不都是因为我自己没修好而造成的吗？现在认识到，彻底清除党文化，对大法弟子修好自己非常重要。回想起我平时讲真相也是这样，只要争斗心不去，就会遇到麻烦。师父说，过去我跟大家说，我说大法弟子修炼的好坏，决定了救众生的力度，也决定了在世间配合正法的成败。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师父又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如果修得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选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的法如同惊雷把我震醒，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修炼人，而是一个有着重大历史使命的大法修炼人。 大法弟子能否修好自己，责任重大，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宇宙众生的能否被救度。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大法弟子救人光凭热情和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在法中归正，同化宇宙大法真善忍，真正达到大法修炼人的标准，才能救得了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为了众生的被救度，为了兑现我史前的誓约，我必须修好自己。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一定会改。二，改变自己，清除争斗心。我先从做一个贤妻入手，首先要求自己今后说话声调降一个八度，放下在丈夫面前强势高高在上的架子，从行为上和思想上彻底抛弃争强好胜好勇斗狠的心，遇到问题不再向外看，先学会闭嘴，然后向内找执着。按中国传统女性温柔贤惠善良温文尔雅善解人意的标准做人，在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心丈夫，体贴丈夫，处处为他着想，在与丈夫的相处中处处敬重他，在家庭生活中不再高调甘当配角，低调做人，让丈夫重新感受到家庭的温暖，重新回复他男子汉的自尊与自信。每当我守不住心性，怨恨心往上冲时，我立即对自己说，抱怨是魔鬼，灭。遇到问题时，我不再像过去那样急于表达，自以为是，抢着评判对错。我提醒自己学会修口，少说话，不应该说的话坚决不说。需要交流时，尽量做到心平气和，不带人的观念，内心充满善意，同时加强学法向内找，增加发正念的时间和次数，多看多听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大纪元文章。随着执着心的不断清除，我的争斗心越来越小，内心充满善念。从小到大自尊心极强，从没在人前认过错的我，第一次在丈夫面前真诚地道了一声，对不起，我错了。让丈夫明白真相的过程，其实也是修炼自己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的修炼有了根本的突破。随着心性的不断提高，我和丈夫之间的坚冰逐渐消融，我们之间紧张对立的关系也日趋缓和，家庭气氛也越来越融洽。这时丈夫也开始愿意和我说话，并和我交流一些看法，这时的我也会心平气和地尽量不带观念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并寻找适当的机会讲大法真相。一开始听真相，丈夫也会反对，真相触动了他的禁区时，他也会激动地反驳，但无论他态度好坏，我尽量做到不动心，保持一个修炼人的平和心态。慢慢的，我说大法好，他也不反对了，我揭露邪党散布的谎言，他也不吭声了，说邪党不好，他也不愤怒了。电视上播放邪党的歌曲和电视剧，我让他换台，他也不反对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过去别说说邪党不好，就是提法轮功三个字，他都要大动肝火，暴跳如雷。丈夫的改变证实了大法的无边威力，也证明了大法弟子修好自己，对救度世人的无比重要。 现在的我不再把丈夫得救的希望寄托在丈夫出国听真相上了。救人的法宝就在眼前，师父赋予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威力无比的向内找的法宝，我还向外求什么呢？感恩师尊，感恩大法，使一个面临淘汰的生命绝处逢生，也使我这个满身党文化、遇到问题就向外找的不合格的弟子，通过学法向内找，不断在法中归正自己，跟上了师父的正法进程。虽然我离合格大法弟子的标准还相差很远，但我会继续努力。再一次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注意在讲真相中去除党文化逻辑。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9日。有一次在洗脑班，我向一个参与迫害的人一个又一个地揭露了电视上的造谣的漏洞，他无法面对，最后说了一句，就算100件事情中有99件都是假的，但总该有一件是真的吧。言外之意，只要有一件是法轮功学员的错，那整个法轮功就是错的了。这就是党文化中造出的邪恶的逻辑。我在讲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时，并不跟对方去辩论那几个人是不是练了法轮功，我只从逻辑上讲。一是法轮功不允许杀生和自杀，那么如果说这几个自焚的真是看了法轮功的书的，那他们的行为是不是法轮功教做的？法轮功教人学转法轮这本书，所有的人都学这本书，这是法轮功教做的。如果自焚是法轮功教做的，为什么自焚的人不是绝大多数，而是只有那么几个呢？二是有上亿的人练法轮功，中共为了迫害到处搜罗罪证，也就找出1000多个。就算这些全部是真的，1亿人修炼，7年中只有1000多人出问题，这不正说明法轮功特别的好吗？如果中共的几千万党员中7年之内只出了1000多个贪污腐败分子，你还会骂中共吗？有一次我就用上面的逻辑去给人讲，结果对方笑起来了。是呀，一讲大家都明白，中共栽赃的逻辑就是可笑的。那么我们再去进一步讲清楚就简单了。当然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去揭露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其他真相了，不去揭露中共谎言，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我们不要去承认邪恶强加给我们的这个邪恶的逻辑，我们要主动地告诉人们法轮功怎么好，对修炼人的要求是什么。那么不管邪恶势力再搞什么名堂，人们就有了自己的分辨能力。其实冷静下来想一想，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在基督教中，犹大出卖了耶稣，而犹大却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没有任何的基督徒去否认这个事实，但也没有任何人因此而攻击基督教。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是大法的法理本身是正的，二是大法弟子的主体是好的，是在按照大法的要求在做，在修炼自己。同时我们在向世人讲清真相时，也不适合把事情说得太满。比如一个人学了法轮功之后，马上就说成一个完全为别人着想的人，时时处处都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话一看就不可信，反而可能起负面作用，给人感觉就像在做不真实的宣传，在包装自己。中共说假话顺口即来，人们对此已经相当反感，尽管人人都在党文化之中，但人们的本性是厌恶虚假的。我们的每一个执着心都是在慢慢的放淡，慢慢的去掉的，这过程中还会有反复， 但是我们是在一步一步的提高，越来越好，这就是在证实法了。比如说我自己在修炼之前，为了讨好领导而喝酒，酒量达到一斤，喜欢打麻将，因为年轻，身体没什么大的毛病，但有良性的乙肝病毒，吃不得肥肉。迫害开始时，就有参与迫害的人问我为什么练法轮功，我就实打实地说，一练功就把酒戒了，但有时还是有点麻将瘾，过年时陪家人打麻将，两年后才彻底不打了。原来的乙肝检查时还有，但身体感觉很好，尤其是肥肉能吃一碗。他们听了很相信，问我说，别人都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怎么你就这点变化？我说，我很希望自己做得更好，变化更大，但事实就是事实，我目前就这些变化。他们听了就点头认可，有的还给我谈一些他们自己真正的想法。同时也不要说所有的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怎样怎样，比如我们单位有四五位同修，其中两位做得特别好，同事们因此对大法非常的佩服。一段时间单位要转化我们时，一位同事就说，我们单位的法轮功身上都是闪光点，而领导身上都是污点，领导还去转化法轮功，但同时也说某某不像个法轮功学员，这本来就是非常好的证实了法了，因为他们都从做得好的同修身上看到了法轮功是好的，同时也看到了还有学得不到家的。但如果我们一说前面的那种话，马上就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就会反驳说，那谁谁也是你们法轮功的，怎么？就是我们不要极端的绝对的讲话。其实这种走极端的宣传方式本来就是中共邪党的党文化，中共不是老树死人不树活人吗？因为他们每当要树立一个典型时，总是要把这个典型包装得完美无缺，但是事实上又没有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只有造假，或者是等人死了再包装，以免露馅。我们同修们制作的真相电影《为你而来》，看过的同修可能都有这种感受，真实感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这样修过来的，尤其是主人公戒烟的过程太真实了。还有主人公认识到要上天安门时，他的妻子也是大法弟子，当时是不理解的，悟道有先后，这很正常，节目演得非常真实。还有神韵节目，在一个节目中，老两口举起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时，那腿都是颤动的，节目中并没有把老两口演的力气比年轻人还大，这丝毫不会影响到讲清真相。总的来说，我的想法就是三点。一是，我们不能为了救人而夸张，那无法真正救人。二是，修炼的人有不足之处也是正常的，我们在尽力地按照大法的标准修炼自己，在不断的提高之中，这就是在证实法。三是，大法的证是因为大法本身证，是造就宇宙的法，大法弟子的主体是证的，人们要了解真相，需要了解大法的证，了解大法弟子的主体面貌。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11月7日的文章，近期发现和清除自身党文化的修炼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不止一个同修说，跟我在一起感觉有压力，我知道是党文化在自己身上的体现，我总是习惯性的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甚至用师父的法去压别人。见了那些我所认为的跟不上正法进程的同修，见与其反复切磋达不到预期，心里就生出瞧不起，甚至想远离其的不正思想。比如见到有的同修写的速将材料轻描淡写，没还原当年当时的详细真实情形，就看不惯，认为同修有怕心。见了那些至今对微信恋恋不舍、 反复切磋无效的人，我就觉得这同修这么多年修修修修什么了。微信那个垃圾堆全面将名利情都搅和在里面，还舍不得放下，怎么悟性这么差？见了那些至今在手机安全这方面还是麻木不重视的同修，心想在邮箱里贴了那么多这方面的很有力度的交流，你们也不看，看了过后还是我行我素，当面交流又听不进去，见了那些我认为的应该是成熟了的得法多年的同修，还是陷在常人的小日子中，常人工作中，走不出去救人，表面看来也在修，事实上怕心重，更谈不上与整体进行有力度的配合，我就很是怨恨。其实修就是修自己，看到的现象和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引起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就是要修自己，让真我显现出来的时候了。反观自身，正是因为我自己身上还有显示心、妒忌心、执着自我的心、埋怨指责别人的心等等，那么多人心才导致交流效果不好的。明明交流的是件大好事，如果结合师父的法，一个修出来纯善的个人威德建立大的同修来谈，那效果应该是不同的，别的同修就会听得进去，就会达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状态。而我有时甚至是用尖刻的语言指出同修的不足，以此来显示自己修得高明，这是多么肮脏的一颗人心，并且还将其掩藏在帮助别人提高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另外一个党文化在我身上的表现是，什么事一经我的嘴说出去后，就明显给人一种夸大其词的印象，很是突出表现自我，好像不这样说不足以引起对方的重视一样。多年前我的儿子也是小同修，就曾指出我这个毛病，我没怎么改。昨天晚上与一个同修交流时，同修跟我说，很奇怪，为什么他家的监控里监视不到我在他那里出入的任何镜头，而他自己及其顾客的都录进去了。我就说，你知道我平时是怎样发正念的吗？我总是让我人相所行之处、正念所到之处的一切监视、监控、监听的设施、系统及其背后的一切因素全面同化真善忍，拒不同化的，在我一走一过中速即解体，我的身体缩入更微观的粒子层面去，我在常人监控里就是个光式的存在，达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只有光没有图像的状态。站在法理上行事时，师父就把这些能力都给你，要不然我怎么能不挑地方的到处去发资料和贴布干胶。顺带着我还说我怎样为他那个空间场发正念的等等，这样突突的说了一大堆，好像生怕同修不知道一样。当时说的时候觉得证实的是法，可话音一落，我就觉得那些接二连三的反问语气里竟然带有党文化的东西，马上向内找和去除。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是师父的法把我们修炼人烘托得那么高。而且我前一天与同修交流的时候谈的东西没有多方面考虑同修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善心不够，略有指责和强加，时而还把过去的一些所谓光辉业绩拿出来，美其名曰帮同修去怕心。只有同修在师父的法中真正悟道，才能去掉他现阶段要去掉的人的东西，只有在同修间谦卑平和的交流中，互相才能取长补短。现在把这些党文化的东西曝光出来，促使自己以后能更沉稳地走好助师正法的路，谢谢师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点化和保护，谢谢同修 直接和间接的帮助。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党文化，从读法开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真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1日。师父在近几年的多次讲法中都谈到了大陆大法弟子身上所存在的党文化的因素问题。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几乎都被其他国家的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其实是被中共邪党有意的把中国人的行为品质给败坏了，是系统做的，破除了传统的文化，破除了人道德与普世的价值的理念，现在都是极端的中共邪党那种东西，当然是不一样。我是个知识分子，退休前在单位是个小头，从上学到工作都是强人一等的感觉，平时说话就是那种党文化熏陶出来的盛气凌人的语气，想说就说，从不顾忌别人的感受，即使修炼20多年了，也没有意识到这样有什么不对，还觉得自己说话直来直去，不绕圈子是真的表现。平时我经常用反问句说话，比如同修叠单张时，我会说，你不会把明慧周报几个字叠在外面吗？同修找不到东西时，我会脱口而出，你看不见呐。跟未修炼的家人说话，也是好话也不会好好说。今年5月，我去美国参加了2019年的纽约法会，接触了一些来到海外多年的大法弟子，对我的触动很大。他们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说话语气平和，办事沉稳，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一位来到海外5年的同修说，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是大陆来的。他没有说为什么，但是我知道，习惯了的走遍天下都不怕，舍我其谁也的做派肯定在那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么多年都已经养成习惯了，修炼后并没有把这个习惯当作一个执着去修，没有意识到这是党文化的流毒，在牢牢地控制着自己后天形成的思想行为。当我意识到这是自身一个强大的执着时，我非常想改变自己，可是习惯成自然，只要一张口还是老样子，但是过后已经能意识到又犯老毛病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在那样一个社会中，谁都很难免受他的影响，虽然大法弟子得按照大法去做，可是你出门遇到的就是常人社会的这样的人际关系，整个社会都是扭曲的，那你也得那样去做，久而久之也就混同在这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当中了。我真的觉得很难，很苦恼，怎样才能彻底肃清邪党文化的余毒呢？一次我开车拉着两位同修出去办事，其中 A 同修和我是第一次见面，开车的路上我们就背法。 A 同修的文化程度并不高，说的是还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发音也不标准，可是当他背法时，不知不觉的我的眼泪流了出来，他的语气平和缓慢，充满慈悲的能量。我是学中文的，自认为读法既流利又标准，所以小组学法时经常给同修纠正错字及发音不准的地方。听了 A 同修的读法语气，让我无地自容，这就是差距啊。从此我在小组学法时不再注重怎么标准怎么流利，而是保持一个慈悲的心态，融在法中，放缓语速，语调平和，自然而然的读法。渐渐的，原来那种读法追求表面东西的状态少了，也能发现平时说话语气不对的地方了。
虽然离彻底改变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认识到了就要抓紧修去。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回想起来，其实师父早就为我修去党文化做了安排，在我的身边就有和我说话语气差不多的两位同修。平时我们也有语言上的冲突，可每次我并没有向内找，反而指责他们，认为他们说话不中听，没想到他们就是我修炼的镜子。前天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没有写完，可是昨天、今天两天，我却都能清醒地控制自己的一言一语，每一句话说出口都是平和、柔声的，自己也感到奇怪，怎么一下子就会好好说话了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弟子只是有想修去他的心，慈悲的师父就帮弟子了，谢谢师父。这是近日的一点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认识到党文化的危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1日。这几天我一直在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扒光了共产邪党的外衣，让它赤裸裸地站在了世人面前，让人看清楚了它要毁灭全人类的邪恶本质。书中讲，共产邪灵是在另外空间由恨和宇宙低层拜物构成的，实质是一条蛇，在另外空间的表现是红色恶龙。它杀害了上亿的世人，毁坏了创世主给人类留下的通天文化，败坏了人的道德规范，从而让人不信神、背叛神，最终被神抛弃，达到毁灭人的灵魂的终极目的。我们这代中国人从小浸泡在邪党文化中，深受毒害而不自知。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会有那么强的怨恨心，无缘无故的对谁都恨，还有我的走极端、狂妄自大、虚假不真、妒忌心、色欲心，所谓的爱憎分明、急躁、烦躁，做事敷衍、糊弄事、语言尖刻、刺激人等等，原来都是有根的，就是这个邪党文化灌输给我的。从小到大，好像我从来没有真正开心过，无论跟谁都没有敞开心扉交流过，总是掩掩盖盖，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害怕受到伤害，结果处处受到伤害。原来是我符合了邪恶的要求，在心里给邪灵留了这么大的空间，让他有空可钻，甚至分不清哪个是真我。我骨子里有这么深的邪灵毒瘤，太可怕了。我的身体也出现过很多不正确状态，如脚上经常出现小水泡，有时奇痒无比，一抓会出血，有时大便会出血，头发变白等等，这都是邪恶对我的身体迫害。我不能再承认它了，我要彻底清除它。师父早已经给我净化了身体，我的一切都应该是最好的。想想修炼20多年了，我修的是真、善、忍，也非常虔诚地在学法，希望走师父安排的路，方方面面都达到大法的标准，可总是做不到，而且总是心里愤愤不平的，也隐隐感到有什么东西在间隔着自己同化大法，又找不出来，
继而迁怒别人，指责别人，埋怨别人，一遇到矛盾就跟人争斗，不能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其实就是这个邪恶的魔利用并放大我的人心执着，在干扰我，控制我，而我却没有认清它不是我，从而破除它，清理它，解体它，反而默认了它。这种不自觉的承认让我吃尽了苦头，或许我的几次被绑架都跟它有关系。记得第一次被绑架前，我梦到满山的蛇，大大小小数不清，我当时纳闷了好一阵子。第二次，丈夫梦到一条大蛇从我的后边伸过去，要伤害他和女儿，他就骂我是蛇。当时我也没有悟到是咋回事。这次我又梦到一条大蛇从地上冲上来，往我身上扑，我当时啊的一声惊醒了。现在我才明白，这都是师父的点化，让我及时清理这方面的干扰，不要受到伤害。是我执迷不悟，没有及时猛醒，理解师父的良苦用心，结果让自己多次遭受牢狱之苦，让亲人受罪，让同修担心，让公检法人员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让本来应该听我讲真相被救度的众生失去得救的机会，还让我对不起所有的人，让慈悲伟大的师父额外的替我承受。邪灵真是太恶毒了，如果不是师父的不离不弃，险些让他毁灭众生的邪恶阴谋得逞。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的帮助，让我认清了这个邪恶的邪党文化对我的毒害之深。我必须彻底解体这个邪魔了，我要彻底铲除它，从根子上拔掉它，再也不受它的伤害。这几天我除了听这本书的广播之外，还加长发正念的时间，重点清除这个邪魔及毒素，在自己的一丝一念上下功夫，不再给邪灵钻空子的机会，同时也注重对细菌、虫子等败物的清理，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存在等。我要彻底肃清自己空间场邪恶的邪党文化毒素，重新归正自己，回归正统的传统文化，走师父安排的路，跟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